们的儿童可以到儿童主日学。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王怡牧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做牧师很多的时候，只要不阻拦神的恩典，就我们就是一个好牧师了。所以我想起在圣经里面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祸哉，你们以多人做师傅的。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时，也都想起我自己的罪，也是战战兢兢。我在和翟磊在读一本书，那个在那本书里面就，他就谈到，他说一个牧师，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如果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你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听我讲道。他说我如果知道你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话，我就不会讲给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的2:10-16，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对不起，我没有把经文放在这个 PPT 上面，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你的圣经，翻到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2:10-16。好，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10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和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亦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前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战战兢兢，主，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主，我们都知道，主，我们都是满身的污秽，天父，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主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感谢我们这不配的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在今天来敬拜你，可以在今天一起来赞美你，可以在今天一起来向你呼求，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主啊，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主啊，能够理解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啊立了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是一个生命与平安之约，我们要从摩西之约追溯到亚当之约。那么亚当是人类的代表， 那么神与亚当所立的这个约是神与整个全人类所立的这个约，那么这是个生命与平安之约。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的代表，他实现了这个约，以他完全的说服实现了这个约，所以在这个约中所有的祝福都积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耶稣基督又以他的血和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和我们立了新约。那么这新约的条件我们也讲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是一个事实，那又是一个命令。那事实是什么？就是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身份上我们是基督徒，在身份上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神国的祝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是一个命令，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能够看到那个神的荣耀，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所以我们还是被罪所捆绑，我们还是在很多时候还是在罪中。所以这是个命令，要让我们时常在基督里面，时常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基督里面。就我们常常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我们要常常祷告，时常以祷告的心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也讲到马拉基书的背景，那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那马拉基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个先知。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神和人的关系破裂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违背他们神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我们也看到祭司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把神的律法教导给百姓，反而他们是沾循情面，罔顾律法。那今天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看到2:10-16。那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说，当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之后，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的破裂。人和人的关系的破裂。所以10，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但是我们怎样以诡诈待我们的弟兄？我们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我们都是一位父，我们都是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一位同一位神。所以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其实上是首先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再加上神，这就组成一个三角的关系。所以就这张图里面看到，所以每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再加上神是一个三角关系。那我看这个有没有这个 OK，Laser 是这个啊。所以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首先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和你的关系取决于我和神的关系，也取决于你和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那么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破裂，我和你的关系就会破裂。当我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和你的关系就会破裂。所以就是我们就以诡诈待我们的兄弟。那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国的现在中国的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的食物都是有毒的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们家乡是种大米的，他们说他们农民产的大米，卖出去的大米他们自己都不吃的。为什么？那因为里面用了很多的农药，用了很多的杀虫剂，所以那个大米你放在那里它是不长虫子的。那他们自己吃的大米是他们自己有专门的地种出来的那个大米。这就今天我们就想，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是个农民，我作为一个农民来说，那我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之后，那对我来说的话，我不管你，就是你知道你买到这个大米之后，你吃的大米是生病还是最后死亡，那跟我没关系。因为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当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的破裂，我们与人的关系的破裂。所以我们就以诡诈待我们的弟兄。 那么人与人这样关系的破裂，首先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婚姻。所以在下面的十一到十六节里面就举了两个代表性的例子。那么第一个例子就是与外邦人通婚，那第二个例子就是离婚。那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不管是与外邦人通婚还是离婚，这都是神的律法，都是神的律法。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讲到，就是说十四节讲到，你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然后十五节讲到，就你不要与那地的居民立约，因为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的话，你就随从他们去敬拜别的神。然后十六节讲到，你不要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免得你们的儿子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神在旧约里面不让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那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那外邦人是什么？外邦人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啊，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要与外邦人通婚，因为你们与外邦人通婚的话，你们就随从他们去敬拜那些偶像，去敬拜那些假神。然后第二段经文是在申命记的七章三到四节，就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就你们要将来要进到那地，你们不要与那地的人结亲，不要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也不要让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神不让以色列人给外邦人通婚，在旧约里面。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持守在神与他们所立的这个约当中，保护以色列，让他们不至于犯罪得罪神，让他们不至于去拜偶像犯罪得罪神，所以最终被神灭亡。所以神赐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是免得他们犯罪，免得他们被咒诅。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到，就是有几个故事是与外邦人通婚的故事。那第一个是在民数记的二十三到二十五章，那在这里看到，就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那么当时摩亚王巴勒就看到，就以色列人，就很多的民族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摩亚王巴勒他心里就慌了，他就想，那我就去找一个先知，我找先知巴兰，我听说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我去找他，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那这样的话，就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来胜过我们，在战场上就没办法胜过我们，所以他就去找巴兰。但是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巴兰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叫他要说的，他没有办法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勒就不乐意了，巴勒就不乐意了，巴勒就说，我给你了这么多金子，给你这么多银子，让你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你去祝福他，结果你反而祝福他，那你把你的金子银子还给我。那巴兰以为贪婪啊、以为贪恋这个钱财，所以他就给巴勒出了个主意，他说，我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我可以让神自己去咒诅以色列人。什么办法呢？那就给你出个主意，就是让你们摩亚当中美貌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的年轻人，给他们犯奸淫。那这样的话，耶和华神必自己咒诅以色列人。结果真的是这样，所以神就降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那就死了24000人。那这是民数记二十五章的这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是在以斯拉记的九章和十章。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当巴比伦攻陷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把以色列人迁到巴比伦两河流域那块地方。那后来波斯就取代巴比伦成为整个 整个那个地的整个地的王。所以波斯王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在以斯拉的带领下面，他们就重建了圣殿。那么这一天，以斯拉正在他的家里，那么以色列当中有几个长老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说，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然后娶了外邦人为妻，娶了外邦人妻。那以斯拉怎么反应的？我们看到以斯拉就他就撕裂他的衣服，然后披麻蒙昏，他向神说，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我不敢向你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的罪恶滔天。所以后来他们就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找所有的以色列人，让他们把他们所娶的外邦人的女子休掉。那这是以斯拉记记载的有外邦人同户的例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神在旧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没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说不能与外邦人通婚。那么这是一个律法。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到与外邦人通婚的例子，比方说路德记里面，还有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知道路德是个摩押的女子，但是她后来就是她嫁给以色列人，后来也相信神。那我们在路德记里面看到路德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描写，对吗？是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但我们要看到以斯帖记里面，那以斯帖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但是却嫁给波斯王，嫁给波斯王。那么今天很多我们的姊妹都想成为以斯帖，是吧？都想，所以你看很多姊妹起的名字叫 Esther 嘛，是吧？ Esther 都想成为以斯帖，为什么？一个方面又能够嫁给一个王，对吗？嫁给那么好的一个丈夫，那么有权力又 power 的丈夫，但另一个方面，我还能得永生。所以今天很多姊妹都能想成为以色列。那在圣经里面对以色列的描写有一个正面的描写。那么如果神在律法旧约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够娶外邦的，不能够与外族人通婚，但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又有这样正面的与外族人通婚的描写呢？的例子呢？所以我们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不能够与外邦人通婚？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特殊的例子，像路德、以斯帖这个例子？那我们就试着从这个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来解释，就是说神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不要与外邦人通婚？这是我们前面画的那个三角形，但是我把这个三角形压扁之后，就成为这个图形，就成为这个图形。我们前面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上是一个三角关系，其实上是有其实上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其实上首先是我与神的关系，以及你与神的关系。那《使徒行传》的17章28节这么说，他们我们生活，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生活，我们动作，我们每一个动作，然后我们的存留，我们的存在，都在乎他。所以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我们的存在，都是依赖于神的，都是依赖于神的。那么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说神是一个绝对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存在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一个衍生的存在，是一个依附性的存在，我们的存在依赖于神的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说，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依赖于神的。所以我们与神的，我们与人与人间的关系，我和你的之间的关系，其实上是依赖于我和神的关系，以及你和神的关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在中间你看到这个图里面，我看到就是我有一个改变，就是我把这个三角形压扁了，然后把这个人与人间的关系变成一个虚线了这就我就是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人与人间的关系，首先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就好像是我们神就是好像是那个就是我们的 internet 里面的路由器一样，我们要去访问一个网络，首先你要经过无数个路由，对吗？你首先要和那个路由之间建立一个 link， 建立一个链接，建立一个channel 或者道路，然后你才能够访问到最后的那个目的地。那么神就是我们中间那个路由。 所以我们要与人之间有关系，我们必须先经过神。所以我们每个人与人的关系，其实上都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有的人就会说，你这样说的也太绝对了，就是说那不信的人，他不信神，难道他就没办法和人之间产生一个关系吗？我们知道，就是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上是作为一个，如果你是个信徒，那左边是信徒啊，就我的左边，我的左手边，就你们的右手边，就代表是信主的人。然后我的右手边，你们的左手边是不信的人。是这样吗？对，这边代表这个基督徒是信主的人，这边是不信主的人，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在普遍恩典中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层面是在特殊恩典中的关系，就是我们信徒。那么在普遍恩典中，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神让下雨在义人的身上，也下雨在那些坏人的身上。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都享受神的恩典，你都吸收你都呼吸着这个空气，神所造的空气你都享受，你都活在这个地球上面，这都是神的恩典。这是在普遍恩典当中神和人这样的关系。但是还有一层的关系，就是说在特殊恩典当中，就是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是有一个关系的，那这个关系是建立的。但是对非基督徒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与神在那个特殊恩典中的关系是断裂的。所以他面临的是神的愤怒，因为他的悖约，他面临的是神的愤怒。那么在普遍恩典中的关系，非基督徒与神之间在普遍恩典中的关系也是一个扭曲的关系。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心里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他们把神的荣耀归给那些假神。所以这个就是说，非基督徒和神之间在普遍恩典中的关系也是个扭曲的关系，也是一个扭曲的关系，它不是个断裂，它是个扭曲的关系。那么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个扭曲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用一个例子来做比方，就是说我们用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人和关系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也破裂。那比方说我们两个比方说我和你，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么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也相信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所以虽然我和你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不同，有很多的看法的不同，或者有很多意见的不同，但是我 respect 你，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尊重你。他说我尊重你，按照你是一个人来尊重你，因为人是上帝的形象。但是如果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我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一方断裂的话，比方说我与神的关系断裂，那么就是说我就不认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你认为我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仍然按照人来尊重我，但是我不会按照你是一个人来尊重你，你明白吗？那么在我的眼里，你是个工具，你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达成我的目的一个工具。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所以人就以诡诈来待他的弟兄。所以在婚姻里面也是这样，在婚姻里面，就是夫妻双方的关系，其实上是他们与神的关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他们与神在特殊恩典中的那个关系是断裂的，他们就是有他与神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有那个关系。所以这个夫妻双方他们在婚姻当中，他们只是一个在普遍恩典当中的一个关系， 他们又没有办法享受神在那个基督里面给这个婚姻的祝福，没有办法享受神在基督里面，然后就是给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丈夫是个基督徒但妻子是不信的，那么丈夫的话就是尊重妻子，按照圣经的道理来教来尊重妻子。但是对妻子来说的话，丈夫的话，因为他没有在基督里面的与神的关系，所以对妻子来说的话，丈夫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是满足他需要的一个工具。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夫妻关系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个喜乐。那上次李牧师来在安姐家的时候，李牧师告诉问了一个问题，李牧师问就是说我们就是你们的信仰在你们家庭当中的地位是什么，在位置是什么。那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就回答，就是说因为信仰让我们有共同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世界观。所以我为这个回答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双方都是基督徒而且是真的信徒的时候，所以你在基督里面你就会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所以你们就可以有共同的话语。但是有一方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基督的一方他的寻求的是什么？他寻求的是神的荣耀，做每件事为了神的荣耀去做。但是非基督的一方，他是为了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追求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你想想看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能不能在婚姻当中能够达到一个和谐？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圣经里，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那我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但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有这个与外邦人通婚的例子，比方说路德，比方说以斯帖。那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神赐下律法不是为了定罪，不是让我们死亡不是为了拆毁我们。神赐下律法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生命，能够得享那个平安。在路加福音的13章，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那么有一个驼背18年的妇女，那耶稣就医治了这个妇女。那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呢？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妇女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说，假冒为善的人难道你们在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要遵守律法，但不是死守律法，因为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守我们在约当中，因此我们可以得生命。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生命的。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死守律法，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是出于自己肉体的情欲呢，还是别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再去看路德和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不一样的。在路德记里面，就是路德这个例子，我们知道拿俄米和她的丈夫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然后到外邦人当中，为他的儿子娶了外邦人的女子，路德就是他的一个媳妇。路德就是他一个媳妇，但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的丈夫后来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为什么死了我不知道。那我也不敢说就是以为他娶了外邦人所以神让他死掉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路德就是因为他嫁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就认识了这位真神。所以这个例子是完全跟我们今天讲的与外邦人，就是与不信的人结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当然今天你也说我可以我也可以把我们有这种 marriage mission 是吧，就是我们的婚姻作为一个宣教，然后去婚姻作为传福音，但是你要小心小心你不要死掉。还有那个我们再看以斯帖的例子， 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我们看到过很多中国的宫廷剧，我们都知道，那个皇帝选秀的时候，皇帝选妃子的时候，那是看到民间有漂亮的女子就选入宫中的，那个你的那个女子是没有办法来做选择的，所以以色列他没有办法来选择他是不是要嫁给波斯王的，他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选择的。所以以色列他并不是说他自己要选择去嫁给波斯王，而是他是被选上的，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人和不幸的人结婚，基本上都不是因为这个没有选择的缘故，都不是因为我们被逼的，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动机，我们心里面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心里面还是想着这个世界，还是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还是放在，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能力，放在他的钱财上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上面。那我再回过头来再想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与外邦人通婚的例子在新约里面适不适用，在新约里面适不适用。那我们知道新约的条件，我们刚才讲了新约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面。那耶稣基督说，在我里面的就是遵行我父命令，我父旨意的，在我里面的就是遵行我的命令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就是说在新约里面这个命令并没有废除。那耶稣来了，我来了不是为了废掉律法，而是为了成全律法。那怎么成全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从里面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所以让我们自愿的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的律法没有被废除，神的律法被成全。所以今天保罗在那里说，就是信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个，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较，这条律法在新约里面仍然适用。但是我们不是死守律法，我们不是死守律法，我们知道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生命。所以今天给弟兄姐妹的建议，特别是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能找对象的话，找朋友的话，能找主内的就找主内的。我看过，我们知道我们弟教会当中，教会当中就是姊妹很多，然后弟兄少，所以经常就是说姊妹很多的姊妹就会就会没有办法找到弟兄。但是在我信主这么多年的经历看来，我周围有过这样的姊妹，但是根据我的经历来看，就是很多这样的姊妹是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的那个价值观没有摆正，他们那个条件没有摆正，他们还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条件。他们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条件第一个要求，这个弟兄要比我更加熟练，那这是好的，对不对？这是好的，但也不一定对，就是说是好的。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弟兄比我更加厉害，比我更加在世界上比我更加厉害，或者比较帅一点，有钱一点，或者甚至有能力一点，所以他把这个条件加上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后来就是说很多这样的姊妹，很优秀的姊妹，也很漂亮的姊妹，那后来就是一直到30多岁都找不到对象。所以我在这里劝我们当中的姐妹，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去反省我们那个条件是不是圣经的给我们的，是不是属神的那个条件，是不是 biblical 的。那么如果你有不信的对象的话，我们在这里建议就是你等候到他觉知信主的时候，然后再确定关系。但是如果是要坚持和不信的结婚呢，坚持和不信的结婚，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就我在这里就是看到这是一种悖逆啊，这是一种悖逆，这是对谁的神的一种不顺服。那么教会里面，作为教会的话，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员，那么我们就要对你 discipline， 就是要教会的惩戒，要 discipline， 可能要停圣餐。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 discipline 的目的是希望盼望着有一天你能够回转，你能回转过来，能够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那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警戒教会中其他的弟兄姐妹不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与外邦人通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与外邦人通婚，其实它的一个本质的事情，就是说是背约，是违背神与我们所立的那个约。那么看第二件事情是离婚，13节14节， 他说你们又行了，耶和华在这里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所以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但是你却以诡诈待他，你却以诡诈待他。在申命记的二十四章，就是摩西在这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想去想休妻的话，就要给他休书。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我们看到耶稣对这段经文的一个重新的解释。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心里刚硬，你们一定要休你们的妻子，所以摩西才说你们如果执意要这么做的时候，你们要写一封休书。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的妻子，保护你的妻子。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是什么呢？起初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不可离婚的，是不能离婚的。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人不可分开，所以是不能够离婚的。首先，离婚是一个背约。我们再回到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丈夫与妻子之间在婚姻当中的那个关系，那个虚线那个关系，在婚姻当中那个婚约的关系，如果离婚的话，其实上是把这个关系砍断了，对不对？把这个关系砍断了，你要把这个关系砍断，你必然有一方就是说要把人与神的那个关系砍断，或者是你如果要离婚的话，说你与神的，你砍断的不单是你与你妻子的关系，而且是你与神的关系。所以离婚的话，它是一个背约，它是违背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就很厉害了。我们违背与神所立的约，我们是悖逆，然后不顺服。那在十五节里面讲到婚姻的目的，他说神有这个能力能造很多人，但是神却不神有这个能力一下子能够造60亿人，然后遍满这个地球。神有这个能力，但是神没有这么做，神只造了一个人。为什么？让他们在婚姻当中。为什么？因为神要借这个婚姻来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反思婚姻的目的。所以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两个人的憨培。我们世界告诉我们，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两个人的憨培。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告诉我们，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我满足我们在性和肉体上的需要，或者满足我们心理上的需要，或者满足我们在感情上的需要。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婚姻的目的，神在这里说，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养育敬虔的后裔，完成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给我们的使命。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给人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治理这地。所以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生养众多，养育敬虔的后裔。但是我们今天在反思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少的时间花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能够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去陪他玩我们花有我们多少的时间去陪他玩？然后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状况，我们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等他到三四岁的时候能够放在 daycare 里面，我就放在 daycare 里面，然后早上我们去上班，然后下午把他接回来吃过饭就睡觉。我们有多少时间陪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心思去了解他们？然后等他们上学，上小学，上 middle school 也是这样，等到他们上高中，你发现就不一样了。你想找他说话，他不跟你说话；你想找他聊天，他不跟你聊天。为什么？因为你之前没有花心思在他身上，你之前没有花心思去了解他，没有花心思陪他玩，陪他说话。所以等到他上高中、上大学，他就不跟你说话了，他有什么事不来找你。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婚姻的这个目的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培养养育敬虔的后裔。所以神设立这个婚姻，神把妻子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个太太，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很宝贵的礼物。 神让我们的太太来帮助我们能够培养金钱的后裔。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围绕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神把这么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但我们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讲的是他们一对夫妇结婚十年，然后这个丈夫在外面有外遇，然后他提出离婚，然后妻子就对他写了下面这一段话，我给大家读一下，稍微读一下，但是没有时间完全读。他说，这个妻子说，他说婚姻十年就是你穿旧了三套睡衣，然后穿坏了四双拖鞋，踏破了21双皮鞋。他说我穿旧了10套睡衣，穿烂了11双拖鞋。那为什么？因为你经常在外面，挣钱所花的时间在外面，但是我经常在家里面照顾家和孩子。最后因此我因为我的因着热操了，我成了没有新鲜感的黄脸婆。但婚姻十年，常青树的你就是升值了 N 倍，你成为一个成功的男士，成功人士，成熟有品位的人。但是婚姻十年，青春快逝的我贬值了10000倍。那说句实话，离婚了之后，我再婚的几率是1%，因为年老的人我看不上，年龄相近的人，如果除非太差，他不是不会愿意娶一个带着孩子的中年女人的。他婚姻十年生一个孩子，我用了10个月，养育教十年。婚姻十年生一个孩子，你用了10分钟，给了他一个姓。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丈夫，我们在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太太有一个感恩，有一个感恩的心。他是神赐给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的，来帮助我们来养育一个敬虔的后裔。所以我愿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回去都能够对你的太太说谢谢。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不，所以神在这里说，当一个丈夫他太太为他付出了这么多的时候，当一个丈夫他得到这么多的时候，他选择离婚，选择去弃开他的妻子的时候，那么神怎么说？神说，这个人是我所恨恶的，说你这个人是我所恨恶的，你抛弃了你幼年所娶的妻。那凡行这事的人，就是不管你是与外邦人通婚啊，与不信的人结婚，还是说你离婚，你如果行这些事的人，都是悖约，都是违背了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所以你行这些事的人，你就是献供物给耶和华，你就是献祭物在神的坛上，神也不悦纳你的祭物，神也不收纳你手中啊，你手中所献的。因为我们和神的那个约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你即使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想通过很多的侍奉，你想通过你献很多的啊十一奉献，没用。我告诉你没用，唯一的方法就是悔改，悔改到神的面前悔改，再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主啊，我行了这事，我得罪了你，我不是得罪我的太太，我得罪了你，我行这事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和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认识到我们与人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坐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天父，我们是在与你所立的这个约当中，主啊，我们首先是与你立约，然后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立约。在我们这个约的关系当中，有垂直的关系，也有水平的关系。天父，这个水平的关系是依赖于那个垂直的关系，主啊，今天我们以诡诈去待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主啊，我们得罪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得罪的是你。天父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若是真的是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得罪，若我们得罪我们的妻子，我们没有按照你的教导来爱我们的妻子，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求你，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好，主啊，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你的面前，再次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主啊，让我们能够得享你在逾越当中给我们的生命平安，以及在逾越当中给我们一个丰满的人生，丰盛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真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愿帮助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